第十一篇神圣的行政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彼后三章，在一至九节我们看见神对异端讥诮者的审判。在本书信里不但有假教师，也有讥诮者，这些讥诮者也许本身就是假教师，或者是为假教师的教训所影响的人。假教师和异端讥诮者将受神审判。现在我们逐节来看三章一至九节。在一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。在这两封信中，我都是以提醒激发你们纯诚的心思。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目标是要激发圣徒纯诚的心思，要领会神行政的对付，我们需要纯诚的心思。在二节，彼得继续说，叫你们纪念那借着圣身言者预先所说的话，和你们的使徒所传主和救主的命令。申言者所说的话乃是旧约经书的内容，使徒所传的命令乃是新约使徒教训的内容。彼得用这二者证实并加强他所写的，以预防被盗中异端的教训。他在第一封书信里说到神完全的救恩，已经提到申言者和使徒，然后在第二封书信里说到神圣真理的照亮，再次提到这两班人。在三章二节这里是第三次提起，所以彼得的教训是基于旧约的申言者和新约的使徒及圣言的两段。这指明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指全本圣经，他的提醒是基于旧约的申言者的话和新约的教训。末后的日子好讥诮的人，三节说，第一要知道，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好讥诮的人，带着讥诮而来，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。末后的日子指现今的时代，开始于基督的第一次来临，一直持续到基督的第二次显现。在彼后三章三节，彼得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好讥诮的人来，这些好讥诮的人也许就是二章一节的假教师，他们的讥诮乃是被盗的一部分，也是随从他们自己的私欲。照四节看，这些讥诮者说，主来临的应许在哪里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依然存在，如同从创造之初一样。主来临的应许是在旧约里借着圣身言者赐给列祖的，但讥诮者以讥诮的口气说，他来临的应许在哪里？他们可能轻蔑地用代名词他。讥诮者说，一切依然存在，没有改变，如同从创造之初一样。故意不理神的话，在五至六节彼得反驳说，他们故意不理这件事，就是从太古凭神的话有了诸天和出于水并借着水存立的地，借着这些水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，就毁灭了。这里彼得指出，讥诮者故意不理旧约中关于神用洪水施行审判的记载，那洪水是严厉的审判。然而，讥诮者故意不理圣经中关于这事的记载，他们故意不理这件事，原文直译，因着他们自愿。这件事就像他们隐藏了，这意思是说，他们故意不理这件事，所以这件事就避开了他们的注意。异端的讥诮者故意不理且有意否认神借着申言者在经书上所说的话，因此彼得提醒信徒，要纪念旧约申言者和新约使徒所说的圣言，主来临的应许乃是神的话。诸天和的是凭神的话而成的，也是凭同样的话得以保留，只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毁坏的日子。好讥诮的人不该不理这事，他们应当确信凭着神的话，整个物质的宇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要因主来临受审判。彼得在五节说，从太古凭神的话有了诸天，从太古的意思是从古时就存在，起初就是太古，神创造了诸天和地，凭着神的话，先有了诸天，然后有了地。在彼后三章五节，彼得说到出于水，并借着水存立的地，存立， 原文直译是同理、定理。在创世纪一章一节，先有了地，然后在九节，地又借着神的话，开始出于水，并借着水而存立，就是与水并立，一部分露出水面，一部分沉在水中。地是这样有的。比后三章六节的这些水，指五节的水，地有秩序的从水而出，并借水存立。但在挪亚的时候，地却借着同样的水受了审判，被洪水毁灭，指明万物与创造之初并不一样。借着水与火的审判，世界原文以秩序体系，指世界连同其上的居民。比后三章五节的地成了六节的世界，不仅是地，乃是有体系的地，连同其上的居民。这是指挪亚时代的世界，由于那时代的罪恶与不敬虔，就被神用洪水审判了。彼得后书主要的是说到神圣的行政及其一切的审判。头一次对世界的审判，乃是在挪亚的日子用洪水所施行的，把那不敬虔的世界清理了。彼得写彼后三章六节的时候，他里面必有这思想，还是这被盗的时代也要在主显现的日子受审判，就如在挪亚的日子一样。彼后三章六节的当时，指挪亚的时代，六节的淹没，指挪亚的时候使得毁灭的洪水。当时的地不再和以前一样，乃因洪水泛滥有了巨变而被毁灭。这里是彼得对异端讥诮者有力的争辩，他们说万物依然存在，如同从创造之初一样，但事实上得因着其上居民的不敬虔，曾经发生过巨变。这还是现今的世界不会照现在的样子存留，却要因着主的来临，以及他对背叛之人，包括被盗的假教师和异端的讥诮者的审判，再有一次巨变。在三章七节，彼得接着说，但现在的诸天和地还是凭着同样的话保留着，只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毁坏的日子给火焚烧。本节的现在与六节的当时相对，指那凭神的话存留。现今的诸天和地，照神与挪亚所立的约，不再被水毁灭，却要在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毁坏的日子给火焚烧。在彼后三章七节，彼得说到同样的话，指五节神的话，就是包括在旧约里申言者之话中的，在被盗中虚假异端的教训，乃是偏离了神在旧约里借众申言者所说的话，以及神在新约里借众使徒所说的话。因此彼得预防被盗教训的毒素所用的抗毒剂，就是他所一再强调那带有神圣启示的圣言。照着彼得的话，诸天和的保留着给火焚烧，保留着的意思是储存着，这里的火要在千年国末了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来临时焚烧诸天和地。神对宇宙起手的审判是用水，但他将来总结的审判要用火。水不过洗净表面的污秽，火却把整个本质的性质改变了。这里的话进一步指明诸天和的不会照现在的样子存留，乃要被火清理，并且不敬虔的假教师和好讥诮的人要在神圣的行政下受审判遭毁坏。七节的审判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在千年国之后新天新地之前，借着那次审判，所有不敬虔的人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遭毁坏，这是对人和鬼末后的审判，所以与神在宇宙中的行政最有关系。千年如一日，这里彼得越过一千年的千年国，从主的来临说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他和主一样看千年如一日，不过是很短的时间。彼得在这里是说到神行政的审判，在神的经纶里，千年国并不是为着这个目的。这里彼得说到主的来临和神最终审判这两个山峰，不是说到介于主的来临和最终审判之间的千年国。 这平原。在本书信里，彼得关切的是神的审判，不是和平的千年国。为这缘故，他越过千年国的事。在八节，彼得说：亲爱的，这一件事你们却不可不理，就是在主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不理。原文直译是让他向你们隐藏，即让他避开你们的注意。对于永远的主神，时间的感觉与人的非常不同，因此为应验他的话，特别是他应许的话，要紧的不是时间，乃是事实。无论他应许了什么，迟早总要成为事实。我们不该照着我们对时间的算法感觉单言而作难。九节说，主所应许的，他并不单言，像有些人以为他单言一样，其实他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任何人遭毁坏，乃愿人人都趋前悔改。这里彼得说，主所应许的，他并不单言，或并不迟缓，像有些人以为他单言迟缓一样。好讥诮的人必是以主的单言为迟缓的人，他们也许指控他闲懒，因为迟缓乃是与闲懒有关的单言。在九节彼得说，主宽容我们，主的心不在意他的应许的应验的时间，乃在意他所特有作为珍宝的子民，叫我们这些他所宝贵的属民，没有一人因他行政的审判受刑罚，反倒有一段延长的时间让我们悔改，使我们免受他的刑罚。既然比后三章九节的你们是指在基督里的信徒，毁坏就不是指不信之人永远的沉沦，乃是指神对信徒行政管教的刑罚。同样，人人指信徒。不但如此，这里的悔改及悔改以致得救，只因着没有为主来的日子警醒，以及没有过圣别的生活和敬虔而悔改。我们需要领悟，主的心不在意他的应许的应验的时间，乃在意他的子民。倘若需要，主能再等候一天，再一个一千年来应验他的应许。今天许多基督徒说，主耶稣快要回来，然而主来也许不像人所以为的那样快。在启示录22章主说，我必快来。然而从主说那句话以后，将近2000年过去了，对他而言这只是两天，因为在主千年如一日。不要听那些为主的回来定时间的人，以往有些人预言主来的时间，上一世纪有一般人信主耶稣某一天要来，他们预备好自己，甚至穿上白袍，当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好些书写到关于主来的预言，有些圣经教师宣称，照着他们对世界局势的看法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但从这些著作出版以后，50多年过去了，主耶稣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们需要受提醒。彼得说，在主千年如一日，主耶稣回来时，不但要审判消极的事物，也要迎娶他的心腹。这就是说，他来是要做审判者，也要做新郎。因此主要来做新郎，心腹就必须为他预备好。心腹为新郎的来临预备好了吗？今天主可能来做新郎吗？因为心腹还未预备好，我们可以说主来可能不会像有些人所以为的那样快，心腹唯有借着在生命里长大才能预备好，这需要时间。较高种类的生命比较低种类的生命需要更多的时间发展，一种生命越高，需要成长的时间越长。因为心腹必须为新郎预备好，又因为这预备是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，而这长大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主耶稣不可能立刻就回来。我在这里的点乃是，我们不该因着主来的单言而作难稀奇，不要责怪主说，主你在启示录22章说你必快来，那么为什么你这么久还没有来？我们不该因着主单言他的回来就责怪他，乃该殷勤预备自己迎见他。 我们也该供应生命给别人，使他们长大并预备好，这是催促主回来唯一的路。